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9月29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宣布朝鲜在华企业在120天内关闭，特朗普在白宫会晤中国副总理刘延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北京，中美就朝鲜危机加强互动，普京访问土耳其，承诺与土耳其在叙利亚加强合作，日中首脑互致贺电庆祝邦交正常化，安联集团公布全球最富国排行榜，美国第一，台湾第五。台湾拟对菲律宾实施赴台14天内免签证措施。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缅甸当局为罗兴亚人开放人道援助走廊。中国两只大熊猫抵达印尼，以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印尼巴厘岛火山白烟变浓，超过14万人被疏散。雅加达穆斯林团体在国会静坐抗议共产党卷土重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商务部昨天9月28日下午发布声明，限定朝鲜在华企业包括合资企业及独资企业在120天内关闭。该声明称，此举是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9月12日一致通过的第2375号决议第18条规定，从9月12日算下来，朝鲜在华企业应该在明年1月之前全部关闭。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表示，凡朝鲜实体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与外资企业，应自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通过之日起，在120天内关闭。该声明还说，中国企业在境外与朝鲜实体或个人设立的合资合作企业，也应按照安理会的上述决定予以关闭，并要求中国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执行这项措施。但是中国商务部的声明同时也表示，一些朝鲜项目可以享受豁免，尤其是非盈利的、非商业性的，比如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项目。中国是朝鲜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朝鲜对华贸易在全部朝贸易额中占比超过 80%。 中国对朝鲜的新立场受到美国称赞，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四飞往北京之际，特朗普在白宫会晤了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刘延东。法新社9月28日发自华盛顿的电稿说，华盛顿在长期批评北京对朝立场不坚定之后，现在开始称赞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新立场，这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关系从铁嘴钢牙转入一个缓和的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会见了正在华盛顿出席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的中国副总理刘延东。会晤后，白宫没有发布双方交谈的内容。据中国官媒介绍，刘延东向特朗普转达了习近平的问候，表示欢迎特朗普在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说，中国愿与美方一道推动特朗普在北京之行取得历史性的成功。特朗普感谢习近平的问候，并请刘延东转达他对习近平的问候。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不久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习主席再度举行会晤。他说，我相信这次访问将会非常成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四启程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秘书杨洁篪和中国外长王毅分别举行会晤。 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1月访华做准备，蒂勒森在启程访华之前与中国副总理刘延东会面，并共同启动了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蒂勒森在前往北京之前表示，朝核问题肯定是摆在桌子上的话题之一。法新社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最近几个月随着朝鲜发射导弹与核试爆的节奏开始出现反弹变暖。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11月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美国的10+1峰会与东亚首脑系列峰会后，将前往中国、日本、韩国访问。有关中美关系和朝鲜问题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方华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参院周四9月28日批准57岁的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这次前往莫斯科赴任的背景是，美国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正在铺开。洪博培这一次在国会上表示，他相信美国干预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他并说，莫斯科现在仍然继续威胁着欧洲的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土耳其与埃尔多安会晤，双方同意在叙利亚加强合作。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土耳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法新社报道说，两国总统表示要加强合作，致力于在叙利亚实现和平。双方强调在叙利亚建立4个冲突降低区的重要性。两国领导人还一致表示要维护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土完整。此次双方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叙利亚问题。普京在会谈后表示，虽然有一些困难，但我们还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双方达成的共识是非常重要的成果。实际上，我们为结束叙利亚内战、打击恐怖分子、让叙利亚人民重新回到和平生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普京还说，我想感谢我的土耳其同事，我们进行了务实的建设性会谈，土方为今天的会谈营造了良好的气氛。普京透露，他与埃尔多安详细讨论了两国联合开展的战略合作项目，特别是在土耳其新建的由俄方设计的阿库优核电站项目。普京希望该核电站能够尽快投入运营。此前，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普京此行也是要推进土方采购俄制导弹防御系统。埃尔多安9月12日曾经宣布，土方已经同俄方达成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另外，埃尔多安重申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举行独立公投是非法的，呼吁国际社会应尽早采取相关的措施，维护伊拉克的国家主权。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中日领导人互相致贺电，庆祝双方关系邦交正常化45周年。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10月29日是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45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总理李克强、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与中国外长王毅互致贺电。这也是日中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两国首脑互致贺电以来，相隔10年恢复互致贺电。安倍首相在贺电中指出，值此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我谨代表日本国政府表示衷心的祝贺。我在2006年就任总理之后，作为首次出访，对贵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提出战略互惠关系之理念。在2008年达成的联合声明中，两国就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这一点予以确认。李克强总理在发给安倍首相的贺电中指出，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表示衷心祝贺。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来，在两国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双方先后达成4个政治文件和4点原则共识，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促进了地区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两国关系来之不易的成果值得倍加珍惜。 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安联集团公布全球最富五国排行榜，美国第一，台湾第五。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安联集团近日发表第八期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去年台湾家庭金融资产净增额成长将近10%，是前年成长率的3倍。去年台湾人均金融净资产达92,360欧元，约11.1万美元，台币330万元，居亚洲第二，全球第五。总部设于德国慕尼黑的安联集团是欧洲最大的综合性金融集团。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报道说，根据安联最新调查，去年全球最富的国家美国以些微差距超越瑞士，夺下全球第一名宝座，但是两国民众财富相距不多，美国人平均金融净资产为17.72万欧元，瑞士则是17.57万欧元。全球第三和第四富有国家分别是日本和瑞典，人均金融净资产分别有9.69万欧元和95,000欧元。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去年金融资产成长率高达9.6%，是过去7年来最高，一举将台湾推升到全球第五最富有国度。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麦克海斯分析，台湾金融资产去年成长快速，主要是台湾人拥有的有价证券价值呈双位数成长。不过同时间，台湾家庭负债成长速度也加快，达到4.8%。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台湾拟对菲律宾实施14天免签证措施，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为落实新南向政策，台湾外交部宣布将给予菲律宾人民赴台14天免签证的优惠待遇，预计10月实施。台湾旅行业者估计，两地搭机时间在5小时以内，有地理优势。开放免签之后，台湾观光年总产值大约可以增加新台币70亿元。外交部的官员透露，为了促进菲律宾人民来台观光洽商，最近召开了跨部会会议，讨论确认了相关细节，决定试办菲律宾国民来台14天免签证待遇，实施之后将看成效，决定是否延长办理。官员表示，预计1个月内可以宣布正式实施的日期与试办期间。基于互惠原则，台湾也将持续促请菲律宾政府紧速同意给予台湾人民免签证待遇。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表示，去年开放泰国来台免签之后，泰国旅客来台明显增加，2016年逼近20万人，比2015年成长57%。工会估计，试办菲律宾免签后，渴望让菲律宾来台旅客增加3×3%。2016年菲律宾来台旅客有17万多人。民进党执政后，为了弥补大陆游客及投资来台锐减的损失，大力推动南向政策，透过政策向东南亚的国家主动示好，早已针对泰国及汶莱试办开放免签证，但实施至今，这两个国家却仍不肯对等给予互惠措施。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缅甸当局为罗兴亚人开放人道援助走廊，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就缅甸局势举行的公开会议上表示，缅甸罗兴亚人的危机恶化，当地局势是一场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噩梦。缅甸当局近日再次拒绝联合国人道救助人员进入缅甸若开邦，联合国秘书长对此表示遗憾，并且要求缅甸放行。古特雷斯指出，缅甸若开邦局势恶化，当地的冲突已经演变成全球发展最迅速的难民危机。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机构应该立即进入缅甸所受影响的地区。联合国要求缅甸当局采取行动保护平民，制止缅甸北部若开邦的局势进一步恶化。8年来，联合国首次就缅甸罗兴亚人问题召开安理会的公开会议。1个月来，若开邦已经有50万缅甸难民逃入了孟加拉国，其中以罗兴亚的穆斯林为主。8年来，联合国首次就缅甸罗兴亚人问题召开安理会公开会议，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意在向缅甸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缅甸当局此前拒绝接受，是对罗兴亚人进行了种族清洗行动。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 印尼巴厘岛一座火山口冒出的白烟近几天越来越浓，当地已经有超过14万人撤离，3000米高的阿贡火山可能随时喷发，当地已经测到165次地震。各位听到的是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法新社报道说，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对朝政策表示称赞。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启程访问北京，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华做铺垫。稍早，特朗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美关系明显升温。法新社指出，华盛顿直到最近，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都在批评北京当局对好斗而且拥有核武器的邻国朝鲜采取谨慎的做法。特朗普昨天对中国表示谢意，称我要称赞中国采取最新行动限制与朝鲜的贸易。他说，我尤其要称赞中国中断了所有与朝鲜的银行业务关系，这是甚至两个月前大家都难以相信的事情。华盛顿希望联合国和美国制裁并行，加上朝鲜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发出强硬信号，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政权明白自己陷入孤立。即使在八月中旬，特朗普还公开指责朝鲜最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认为中国可以做得更多，迫使金正恩政权放弃核弹。与此同时，特朗普动用301条款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对北京盗取知识产权进行调查，也就是从那时起，华盛顿的语气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公告称，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中国将在120天内关闭朝鲜实体个人设立的所有商业企业，其中包括合资合作以及朝鲜的独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境外与朝鲜实体或者个人设立的合资合作企业，也应该按照上述安理会决议要求予以关闭。这是中国迄今为止针对朝鲜实行的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之一，意味着中国几乎切断了两国商业公司之间共同经营的商业关系。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在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确认，北京采取的新措施很正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已经抵达北京，本周末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外交部长王毅，其中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朝鲜核危机问题。蒂勒森在登机前对媒体表示，当然朝鲜是要放在桌面上谈的一个问题。蒂勒森临行前与访美的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共同主持了首轮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朝鲜方面，朝鲜外务相李永浩扬言，朝鲜可以击落美军的战机，但分析朝鲜空军防空网和地对空导弹系统的装备和战力，朝鲜如何才能击落美国军机令人存疑。美国国防新闻的报道说，自1953年韩战结束后，朝鲜确曾击落过美军的战机，包括1969年击落美国海军的 EC-121 型空中预警飞机，以及1994年在南北韩边界的非京市区击落了美国陆军的一架作战直升机。不过，因为朝鲜空军的战机老旧，防空网装备过时，地对空导弹系统难以应对电子干扰，目前朝鲜夸口说要击落美国战机，这种说法令人怀疑。报道指出，由于联合国禁止军事装备输出到朝鲜，朝鲜建制的防空网装备和所有的众多传统武器一样，多是报废或者是过时的。至于在空军方面，报道说，朝鲜的主力战斗机依然是上个世纪70到80年代苏联时期的米格23和29型，每款大约有30架，估计并没有获得与时俱进的升级。检视朝鲜防空导弹系统的性能，朝鲜数量最多的防空导弹是俄制 S-200 型，根据利比亚和叙利亚曾经使用的经验并不理想，如果遭遇电子反击措施更是效果打折。 正在韩国访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星期五在韩国外交部大楼会晤韩国外长康金和后向记者们表示，很难判定朝鲜第六次核试验是否为氢弹核爆试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其爆炸威力比以往更大，这意味着朝鲜核武开发进展很快。天野之弥表示，朝鲜核试验是全新的国际性威胁，现在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应对。对于朝鲜在太平洋推行氢弹试验的可能性，他持谨慎的立场，只是说我们关注的是事实，不预测特定的事情。韩国总统文在寅本周三曾经说，韩国军队将加快努力，以加强针对朝鲜在先发制人打击、导弹防御以及进行报复方面的能力。不过他也重申了他对韩国武装力量更加独立于美国的忽略。文在寅在韩国国军日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他将推动韩国加快从美国收回对韩国军队战时指挥权的步伐。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以来，韩美同盟条约里边就有这样一条，如果爆发战争，韩国65万人的军队将由一名美国将军来指挥。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倪楠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一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爱沙尼亚之旅，呼吁激烈改革打造主权与团结的欧洲却遭遇冷冰冰的礼貌和客套。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市在9月29号迎来了欧盟领导人的数码峰会，虽则主题为数码事务发展，但是仍然不妨碍首脑们谈及近期的政务热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结束了在索邦大学的有关振兴欧洲的演讲之后，趁热打铁地继续在这个北约地缘重要国家宣传他心中的理想欧洲宏图。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欧洲铁娘子默克尔的决定性支持，默克尔本人依旧在为组建联合政府而费脑筋。法国的各大媒体对此予以了关注。世界报在一篇题为欧洲在塔林礼貌迎接马克龙的观点的文中称，与会的欧洲领导人均对法国抱有期望，认为在奥朗德时代法国的长期缺位之后，马克龙重新带领法国担当欧陆大国责任是一个好的现象。默克尔和马克龙面带微笑注视彼此，在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之后，在丰盛的晚宴前合照，几分钟之后这张照片就被德国总理发布在了自己的 Instagram 账户上，以再一次凸显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密切关系。默克尔对马克龙所提倡的欧洲振兴计划表示出欧盟领导人之中最为强烈的兴趣度，他表示法国再一次回到了舞台上，马克龙的意见构成了新的动力，为打造欧洲的未来奠定了良好的磋商基础，欧洲绝不能守旧不变。爱丽舍宫的消息表示，默克尔仔细研究了马克龙的演讲，认为在国防和移民问题上可以有迅速的进展，并称两人提及了欧元区推进问题上的分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但是两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化解分歧上。但是无论如何，法国也要给默克尔以时间，刚刚赢得联邦议院选举的他大约要有两个月的时间来组建联合政府。但是世界报在该文章之后表示，虽然得到了默克尔的积极回应，但是礼貌有余，热情不足。卢森堡的首相贝特尔就表示，马克龙有关领取凝聚力基金设置权限的提议令人担忧，该基金旨在为面对财税融合而出现经济窘境的地区提供援助。费加罗报也质疑到，马克龙的各项改革意见都和日耳曼式的世界观产生了决裂，默克尔本人表示他想要仔细了解口号背后隐藏的细节。除此之外，马克龙有关在欧洲议会选举期间使用跨国候选人名单的提议也引发了争议。2019年的6月，欧洲议会将迎来五年一度的欧洲议员选举，届时将通过普选产生751名议员。截至目前，每个成员国都可以自行决定参选方式和选区，但是马克龙的改革提议旨在打破以国界划分选举名单的方式，以政治观念而非国家名单来参选，推动 用以欧洲为服务目标的跨国选举人名单制度，让欧洲议员的选举超越国别带来的利益驱使，从而推动欧洲的融合。这一观念早在2004年逐渐出现，曾经被法国前总理、前外交部长法比尤斯、生态党人以及社会党人阿蒙等提及。马克龙此时重新提到这一改革观念，希望通过2018年第一个季度的一场广泛的民意调查来决定如何推行。立陶宛的总统通过推特警告称要小心沙漠里的海市蜃楼。目前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闹得马德里中央政府备受批判，西班牙的首相拉霍伊在国内灭火都还来不及，因此无法赶到爱沙尼亚开会。而荷兰的首相吕特也在立法选举之后一直没有能够成功组建政府，六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进展。意大利人已经开始准备2018年的大选，而奥地利人也要开始在今年10月15号选出他们的议员。各国都在为各自的事务忙得焦头烂额，马克龙此时提出的大刀阔斧改革得到了理论上的欢迎，但是以及现实中的质疑。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倪楠为您编播的本期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聚焦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爱沙尼亚之旅，呼吁激烈改革，打造主权团结欧洲，却遭遇冷冰冰的礼貌客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沈宇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9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北京城市总规划2016到2035年的批复，这是北京市的规划第七次修编。从官方文件上看，控制和疏解人口已经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的中心工作。28日上午，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了规划实施动员和部署大会，全面部署总体规划的实施工作。市委书记蔡奇以及住建部部长王蒙辉讲话，北京市的代市长陈吉宁宣读了上述的批复。到会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辉的说法是，北京市的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是习近平亲自指导下完成的，要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对北京城市发展规划建设管理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根据这份文件，北京市的发展目标被定位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县治规模尤其是人口规模成为重中之重。根据该规划，北京市的城市常住人口到2020年将被控制在2300万以内，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到2020年减少到2860平方公里左右，到2035年减少到2760平方公里左右。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找好六个方面的工作，推进总体规划的实施。根据蔡奇的讲话，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决定了必须实施人口控制，这是首当其冲的硬任务，也是难点所在。总的要求就是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减少，中心城区以外平原地区人口规模有增有减，山区保持人口规模基本稳定。蔡奇提出路径就是人随工人走，人跟产业走，保持人口合理有序流动。蔡奇提出路径就是人随工能走，人跟产业走，保持人口有序流动，好像调控人口规模和建设规模直接相关。北京是一个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城市，不但建设用地要减少，还要调整用地规模，保握植住比例，办法就是增减挂钩，多减少增，并具体量化到各个指标上，中要实现中心城区建筑规模动态零增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官方提出了诸多的办法，比如控制产业，把低端人口向外驱赶的策略。首先，北京市的核心区将实现两减一增一控，所谓核心区指的是东城区、西城区，又被称为中央政务区。在核心区内将逐步减少人口密度，逐步降低建设密度，增加绿地和水域，加强建筑高度控制。蔡奇提出，政治中心主要是要做好服务保障，规划明确了政治中心的空间格局，重点地区要做好专项规划，把各项要求体落实到位。规划中最敏感的也是引起最多批评的部分，可能是中心城区的疏解所谓非首都功能的任务。中心城区除了东城西城两区之外，还包括了朝阳区、海淀区以及西边的石景山区和南城的丰台区。新的规划提出，在中心城区 疏解腾退区域性商品交易市场，严禁在三环路内新建和扩建物流仓储措施，严禁新建和扩建各类区域性批发市场，疏解大型医疗机构，鼓励五环内现有综合性医疗机构向外迁移或疏解，严禁高等院校扩大占地规模，严控新增建筑规模、办学规模等。蔡奇的讲话则更为细化，他提出要抓好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现在要把明年的方案做好，要严格控制增量与存量两个方向。城六区工厂和全市工业大院、一般制造业和散乱污企业要退出，区域性批发市场要按计划继续腾退。列入搬迁疏解计划的高校、医院要鼓励整体搬迁，要坚定不移地拆违，把安全隐患突出，人口无序聚集、群众反映强烈的区域作为重点。此外，对最近引起许多争议的开墙打洞，蔡奇提出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地下空间、群租屋、城乡结合部等整治都要打好所谓阵地战。而核心区域的腾退空间，首先蔡奇提出要保障中央机关办公需求，补充居民身边的菜场、便利店等服务设施等。在环保方面，蔡奇提出北京地区大气、水、土壤污染的防治是攻坚战，要分解细化任务。蔡奇提出改善首都空气质量要锲而不舍，核整治要持之以恒。在这次规划中明确提出 PM2.5 的治理目标是到2020年，北京地区 PM2.5 平均浓度下降到56微克每立方米左右。2035年，大气质量得到根本改善。2050年，则将达到所谓国际先进水平。如果规划实现，北京的空气质量有望在20年内得到改善。这一艰巨任务是否可行，仍待观察。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宣布朝鲜在华企业在120天内关闭，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中国副总理刘延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北京，中美就朝鲜危机加强互动，普京访问土耳其，承诺与土耳其在叙利亚加强合作，日中首脑互致贺电庆祝邦交正常化45周年。安联集团公布全球最富国排行榜，美国第一，台湾第五。台湾拟对菲律宾实施赴台14天内免签证措施。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缅甸为罗兴亚人开放人道援助走廊。中国两头大熊猫抵达印尼，以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巴厘岛火山白烟变浓，超过14万人疏散。雅加达穆斯林团体在国外静坐抗议共产党卷土重来。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送由劳拉主持的专题节目《可持续发展》。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9月底宣布，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出于保护法国人健康考虑，法国全面禁止在本土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包括禁止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这类杀虫剂及其衍生品。但是法国农民对此表示不满，说如果法国政府单边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只会导致不公平竞争，让其他有更高含量的草甘膦除草剂的产品进入法国。草甘膦除草剂是美国农药孟山都公司在全球销售量最广的除草剂，年年春中的活性成分，多用于与转基因农作物一起使用。此前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加州等皆已认定草甘膦除草剂是致癌物质。法国政府发言人卡斯塔内在9月25日表示，在政府任期5年内，全面禁止在法国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及其衍生产品。出于 保护法国人健康考虑，法国禁止包括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这类除草剂。法国总理菲利普已经要求法国国务能源转换部长于洛和农业部长特拉维尔提出如何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具体措施，而且政府承诺要找到替代草甘膦除草剂的替代产品。法国已经从2017年1月开始禁止在如公共花园、绿地等公共场所使用草甘膦除草剂，而且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考虑禁止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草甘膦除草剂。这主要是因为草甘膦除草剂对人体健康的有隐患外，也考虑到草甘膦除草剂对其他生物产生的多样性负面影响。法国政府强调，此前已经反对欧盟近期再次授权十年使用草甘膦除草剂。法国政府指出，允许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十年的期限过长，出于不清楚会对人体产生何种危害的考量，法国已经于今年七月在欧盟对此表示反对。法国农业部长特拉维尔建议法国政府支持欧盟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期限限制在五年到七年之间的授权。法国国务能源转换部长于洛则表示，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具体的保护行动，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就在法国政府发言人卡斯塔内表示要全面禁止农民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当天中午，法国总理发出不同声音，指出从2022年起禁止使用含有草甘膦成分的除草剂，但是还没有具体确定禁止使用的日程表。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马克龙政府还会在五年的任期内拨款50亿欧元支持研发草甘膦除草剂的替代农药成分，以期不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伤害。此前草甘膦除草剂的使用权在2017年年底到期，欧盟执行委员会建议将草甘膦除草剂的核准使用年限再延十年，各成员国将于今年十月初投票，但是法国政府已经表示将投反对票，并且力图阻止在法国本土使用这类农药。从理论上说，欧盟成员国可以在本国范围内实施与欧盟决定相悖的法令。法国绿党成员米歇尔·黑瓦利表示，
dans la mesure où le glyphosate a été indiqué par rapport à l'OMS comme cancérigène，
世界卫生组织属下的世界癌症研究中心公布了草甘膦元素是致癌的报告。在2015年3月，该组织公布了根据充分动物实验和有限的对人类致癌证明，把草甘膦元素列为2A 级致癌物质，判定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农药孟山都出产的草甘膦具有遗传毒性，它可以破坏 DNA， 对动物可以有致癌性，并对人类也是很可能的致癌物。美国加州政府因此加强在含有草甘膦除草剂的产品上贴上了致癌标签。其实早在1996年开始使用转基因农作物以来，农民们就开始使用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了。但是美国孟山都公司销售的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农达，它不但能杀死所有的杂草，包括周边植物在内的绿色植物都能一起杀死。现在的情况是，小农场的农民在喷洒草甘膦除草剂的时候，不能直接喷洒在农作物上，只能小心翼翼地喷洒在农作物四周，减少伤害农作物的几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大农场，那里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的大豆、玉米、油菜籽等，农民可以用飞机喷洒草甘膦除草剂，让转基因作物成长，也节省了人工成本，使转基因的除草变得非常简单，省钱利润高。但是其严重的后果是，转基因作物中含有草甘膦除草剂的残留成分高，无法保证食品的安全。对此，美国加州政府已经强制在草甘膦除草剂上贴上致癌标签。虽然草甘膦除草剂的转基因产品尚未被贴上致癌的标签，但是全球85%以上的转基因产品含有草甘膦元素。 素，而且不少还含有高残留的草甘膦元素。另外，受害者已经组织起来，在美国已经有900多名淋巴患者开始起诉孟山都公司，长期故意掩盖草甘膦除草剂致癌。法国同样，就在法国政府宣布准备禁止农民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同一天，法国前环境部长高亨德勒巴治律师宣布正式推出农药受害者协会农药审判，为农药受害者团体发声，提供咨询，尤其将提供司法帮助。协会的长期目标是汇集全球贫瘠农药效果的所有案例，并在根据国际法律科学基础上加强司法行动。该协会成员有绿党成员以及诸多的科学家、司法专家等参加。而且这个农业审判协会会推出官方网站，可以通过国家产品投诉类型等关键词搜索相关信息，每个人都可以丰富这个数据库，协会核实后将予以发表。那么法国的农民利益是受损害了吗？也就是在9月22日，法国农民聚集在巴黎香舍里瑟大街，反对法国政府单边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决定。农民声称，草甘膦除草剂对于法国农产品的优秀质量是不可缺少的保障，而且适当的使用草甘膦除草剂也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人力。大巴黎农会联席主席格里凡表示，期待法国政府支持法国的农业，否则法国农业将会消失，特别是法国农业生产者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如果不禁止外国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产品进入法国市场，法国农民会受到不公平竞争，让农民的日子会更不好过。而且不少进口产品含有的草甘膦除草剂的程度远远超过法国农民使用的数量。虽然法国政府做出了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决定，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法国政府需要在保护脆弱的法国农业生产和减少环境污染、减少人体受化学污染方面找到平衡。法国禁止在公共绿地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可以用木销、人造土壤等方式来除草，但是在农业领域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问题就复杂了。目前法国每年要农耗消耗8000吨草甘膦除草剂，如果全面禁止使用会增加法国农民的花销，因此需要法国政府提出合适的替代方案，保护法国农民利益，也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法国试图全面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杨梅主持编播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核安全局周四要求法国电力集团立即关闭位于法国南部特罗姆省的特里卡斯坦核电站，这在法国核电应用历史上还是首次。法国核安全局提出的理由是，该核电站位于罗纳河沿岸，河岸的堤坝面临因地震溃坝的威胁。特里卡斯坦核电站是法国国内最老的核电站之一，事实上早在10多年之前，法国核辐射防护机构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担忧。如何理解法国核安全局的上述要求？我们就此采访了法国核能专家伊夫·马利纳克先生。伊夫·马利纳克这样向本台表示：
C'est sur la base d'une évaluation de l'IRSN。
在法国核辐射保护机构的提议下，法国核安全局才向法国电力集团提出了上述要求，要求核电集团立即叫停核反应堆，这在法国还是首次。因为专家的评估显示， 一旦发生地震导致地坝崩溃，洪水冲入核电站，电站的四座核反应堆将面临日本福岛核事故同样的威胁。也就是说，四大核反应堆将完全失控，最终导致核反应堆的堆芯熔毁。虽然特里卡斯坦核电站与福岛核电站采用的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核技术，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核反应堆的核燃料也必须通过核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就将遭到破坏。一旦核反应堆的堆芯熔毁，将造成巨大的核辐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核安全局要求法国核电集团立即关闭核电站，尽快加固地坝，而在大坝加固之前停止核反应堆的运作。这样，即使发生洪水冲击，至少核反应堆不急需冷却。
permet, même si une innovation se produisait, de maintenir les réacteurs suffisamment froids.
法国核电集团方面表示，将接受法国核安全局的要求，尽快执行核安全局的建议。不过，法国核电集团同时也表示，并不明白为何在加固地坝期间必须停止核反应堆的运作。法国电力集团方面表示，阿尔比斯罗纳河大区是一个多地震地带，但是核电站所在的地区的地震级别十分微小，他们并不认为核电站的防水大坝存在安全威胁。不过，法国电力集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他们并不认为核电站的防水大坝存在安全威胁。不过，法国电力集团相关负责人也承认，倘若发生比以往地震强度高出五倍的地震的话，地坝确实有两个地方存在安全缺口。法国电力集团预测，加固大坝的时间将持续一个月左右，核电站最快应该在今年11月初就能够投入正常运作。对此，伊夫·马利尼亚克持有保留，他这样表示说。法国电力集团声称加固地坝所需的时间为一个月，我认为这一时间是不够长。不过由于不太了解具体的操作，不够多做评论。如果仅仅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的话，那么法国电力集团更不应该今天才开始着手加固大坝，而大坝的安全问题已经被发现了十多年。早在福岛核事故之前，核安全部门就向法国核电集团提出了上述大坝的安全问题。福岛核事故之后，法国核电站安全评估报告结果再度强调特里卡斯坦核电站的大坝存在安全缺口。而2013年，法国电力集团递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大坝不存在安全问题。由此可见，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法国电力集团才不得不接受核安全机构的提议，这就凸显了法国电力集团表面上坚决保障核安全的言论与无视民众的安全的行为之间的落差。法国《世界报》就此评论说，特里卡斯坦核电站的停止运作将使法国电力集团的财政雪上加霜，因为虽然加固大坝的经费不至于超过数百万欧元，但是关闭一个装机容量为3600兆瓦的核电站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后果。电力集团必须下调其年产电量，由此引发的经济损失按照来自电力集团方面的预估大约在1亿2000万欧元。确实，法国核安全局近期来做出了一系列要求法国电力集团加强核安全的决定。这一系列决定进一步加剧了法国电力集团的财政危机。此外，法国核安全局在两年之后还将做出声明，是否必须关闭使用期达到40年的核电站。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法国核安全局叫停特里卡斯坦核电站，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伊夫·马利尼亚克先生接受本台的采访，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劳拉主持的专题节目《法国生活》。
各位听众，马克龙总统9月26日在埃里舍宫首次与法国180位名厨共进午餐。本周正逢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法国区的决赛揭晓，法国总统马克龙借此机会向法国厨师们和他们代表的饮食行业人士致意，赞扬他们弘扬法国精湛的厨艺，代表法国传统和创新。而且法国会继续在全球推广好味法兰西的活动，在2022年争取世界上有10000家餐厅在同一天庆祝法国美食。法国总统府本周首次邀请法国大厨们聚会共进午餐，这也是向法国烹饪界人士致以敬意。几乎所有享有世界声誉的全法大厨和名厨都出席参加，包括法国厨师界的泰斗杜卡斯、罗布勋、保罗博古斯的儿子 Rihomme 等，也有刚刚获得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的法国区决赛冠军年轻的厨师奥托。曾经以男士为主的法国名厨中，现在也不乏女厨师的身影，如安娜索菲皮克。身穿法国厨师特有白色工作服的180名法国厨师们在总统府的花园里交谈，与马克龙总统和夫人合影，随后在爱丽舍宫的大宴会厅共进午餐。马克龙总统表示，认识许多法国厨师，每次有庆祝活动都邀请厨师参与，特别是在法国宴请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时候，法国厨师们都展示了精湛的法国美食，餐桌的精美也离不开所有工作人员的认真严谨。对此，法国总统向法国餐饮界所有从业人员表示敬意。法国总统宣布继续在全球推广好味法兰西活动。自从2015年举行了首届好味法兰西活动以来，邀请在全球烹饪法餐的餐厅参加同一天庆祝烹饪法餐活动，每年都吸引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烹饪法餐的餐厅加入，如富有盛名的多颗米其林星级厨师杜卡斯，他不仅是庆祝活动的发起人，他旗下的餐厅也都参加一年一度的好味法兰西活动。现在也有不少非法籍厨师入盟，参加三月特定的同一天一起烹饪法餐的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法国美食和法国科技同样代表法国特殊，在世界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另外，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法国区决赛周二在巴黎的 Maison de la Mutualité 进行了比赛，周三揭晓八人参加了决赛。年轻的厨师奥托胜出，他用5个多小时烹饪了每餐，获得了冠军。他将代表法国参加2019年在里昂进行的总决赛。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1987年由世界厨师泰斗保罗博古斯创办，属于最重要的世界烹饪大赛之一，每两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才华横溢的厨师参加，就是有来自24个国家的24名厨师参加角逐，最后胜出者会在1月底齐聚里昂一起切磋厨艺。这个包括欧洲赛区、亚洲赛区、拉丁美洲赛区等烹饪考验活动，让来自全球各地的最优秀的厨师们展示他们烹饪法餐的艺术，同时也为年轻的厨师们提供了一个展示厨艺的绝佳平台，让年轻人崭露头角。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比赛的周期和每次的比赛烹饪时间长，因此也被烹饪界的业内人士称为法式西餐烹饪界的奥林匹克大赛。的确，法国通过好味法兰西活动和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等全球性活动弘扬法国美食，也把辛勤工作的法国厨师们推上了舞台，让他们代表的法国手工艺人士更加被人尊重和崇拜。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题目是法国美食外交，法国180名厨师首次聚集总统府。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由古丽为您播报最新消息。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今天被宣布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另据消息，中国两头大熊猫昨天28日被运往印度尼西亚，庆祝中国与印尼建交60周年。尽管中国最近与印尼的关系紧张，双方船只在南海发生冲突，这两只7岁的大熊猫被安排在雅加达郊区一个野生动物园居住，它们一个名叫彩桃，另一个名叫胡春，都来自四川雅安大熊猫基地。印尼方面为迎接大熊猫，今年8月在雅加达郊外的野生动物园建成一个面积5公顷的熊猫公馆。印尼环境与森林部长表示，这是大熊猫首次光临印尼，使得印尼成为全球第16个有熊猫的国家。接待大熊猫的博格尔动物园发言人表示，希望这两只大熊猫能够在印尼繁殖后代。据报道，中国向印尼租借两头大熊猫，租期照例是10年。印尼动物园方面去年派出8名饲养员和2名兽医前往中国进行3个月的培训，学习如何伺候大熊猫。印尼还选址种植了20公顷的各种竹子，供大熊猫今后食用。另据中央社报道，印尼的一些穆斯林团体今天9月29日上街抗议示威，反对共产党卷土重来。警方估计约有15000人参加这次反共示威。示威民众在印尼国会前及交通要道举行示威。为防止擦枪走火，印尼军警当局部署了20000维安人员。游行的群众诉求主要是反对共产主义在印尼卷土重来。印尼的反共情绪日益高涨。上个星期，一个法律扶助基金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遭到民众的攻击。若干民间团体指控政府及相关单位纵容印尼共产党势力的复苏。大批的示威群众中午聚集在印尼国会前面静坐祷告。警方也在国会内外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印尼宪法及国会相关组织条例明确禁止共产党，共产党在印尼没有生存的空间。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你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中国宣布朝鲜在华企业应该在120天内关闭。特朗普在白宫会晤中国副总理刘延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北京，中美就朝鲜危机加强互动。普京到访土耳其，承诺与土耳其在叙利亚加强合作。日中首脑互致贺电，庆祝邦交正常化。安联集团公布全球最富国排行榜，美国第一，台湾第5。台湾拟对菲律宾实施赴台14天内免签证措施。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缅甸当局为罗兴亚人开放人道走廊。中国两头大熊猫抵达印尼，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巴厘岛火山白烟变浓，超过14万人疏散。雅加达穆斯林团体在国会外静坐抗议共产党卷土重来。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安多西诺演唱团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La 13e Vague。